兄姐妹们平安啊！我们先做个祷告吧，然后开始今天的信息。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也常常的需要在你的面前祈求，因为我们都是无比软弱和无比脆弱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有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发生灾难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像中国现在所面对的这个瘟疫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主，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唯求你怜悯，我们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解释，但是我们在信心里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仁慈怜悯以及你的保守以及你丰满的旨意必定成全在这个世界上。主，我们祈求你保守那边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这边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家人，愿你的平安与他们同在。主，我们也祈求你保守我们，尤其是这个日子里面，我们这边还是没有，好像还是很平安的，但是主，祈求你让我们的内心里面虽然为那边的弟兄姐妹家人而焦虑，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能够在喜乐中过这样一个年。主，有你的日子是无比美好的，愿我们在喜乐和平安中面对我们这个充满罪孽和艰难的世界。愿你的平安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读尼希米记，我们翻一下，把这个幻灯翻到那个圣经的最前面的一节，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谢谢你们。我们今天读的是尼希米记里边的第一章的圣经。尼希米记这本书我觉得很适合在新年的时候来讲，这样一个时候，因为他描述了一个人，这样一个人他因着他的信心开启了一段全新的生命的旅程，上帝在其中带领他，他也成就了他这一生最伟大的事业。好吧，我们都是移民，我们的生命中不论被什么原因所推动，我们都来到一个遥远的异乡，就和尼希米一样。尼希米虽然是犹太人，但是他生在犹太人啊、生在那个波斯帝国的那个首都苏珊，我们今天的考古上通常被翻译成苏萨，对吧？那个城市，他在那个城市里边工作，在那个城市里边生活，但是呢，他回到他祖先的土地的时候，其实是完全陌生的一片土地。然后，对我们很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在其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上帝到底是如何带领我们的？尼希米如何从一个比较舒服的职位，担任为国王照顾酒水这样一个职位，对吧？然后跟随上帝的呼召，被神带领，成为以色列人民的领袖，回到偏远的犹太人的省份耶路撒冷，在那个地方帮助他们修建城墙。尼希米记是这样一个故事，当然我们今天只讲第一章，第一章里面是关于他的一个祷告。尼希米记写作的明确的年份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我们有非常明确的知道他是哪一年写的，是公元前445年，他是在波斯帝国担任国王久政的尼希米，他因着自己同情来自于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所传来的消息，而向上帝发出了这样一篇祷告。让我们把这个今天在理解这个圣经之前，让我们把眼光放在更大的历史框架中去看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民族的重要性。公元前579年和公元前586年，连续两次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占，最终毁掉了城市，也毁掉了其中的圣殿。他把其中的百姓分批的掳掠到了今天的伊拉克，这是这个民族的苦难。但是上帝应许他们会在70年之后回归故土。于是到了公元前539年，当时巴比伦帝国已经灭亡，而波斯国的国王居鲁士二世灭亡了巴比伦帝国之后，就下令让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可以归回故土，重建圣殿。其实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掳掠犹太人是在公元前609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攻下耶路撒冷，但是他已经把城市周边地区的犹太人给掳掠到巴比伦去了。所以如果从这个时间点算，而到了居鲁士王让犹太人归国的时候，正好是70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美好幸福的生活就开始了？像迪士尼的童话一样，从此国王啊，那个王子和公主就可以幸福的生活着了。我们知道不是，对吧？生活从来不都是不会那么的容易。就像我们移民，你不要以为你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你从此以后幸福生活的开始，是艰难的开始，对吧？通常，当然有的人来了之后也很顺利，愿神祝福他们，对吧？但是通常我们都有艰难。他们建造起来圣殿的年份是哪一年呢？是公元前516年。这个距离他们回到第一批移民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68年。你可以想象一下，68年，一个人有好多人都活不到68岁，尤其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吧？用了68年的时间才建起了圣殿，这是非常令人绝望的进度。而且耶路撒冷的百姓始终生活在苦难之中，耶路撒冷的城墙已经被毁，城中的人不断地被附近的游牧部落或者土匪劫掠。如果你读尼希米记的话，你会发现尼希米记中有几个尼希米的敌人啊，一个叫参巴拉，还有一个叫苏罗亚，好像是，还有一个叫阿拉伯人，叫什么。然后当你看这三个人的时候，其实阿拉伯人就是那边的游牧部落的这些人，他们看到这个城市里边有居民，他们聚集在那个地方，而这个城市又没有城墙，他们就希望什么，他们会经常的来劫掠他们。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断的苦难之中，可悲的境地之中。而到了我们今天的圣经中的尼希米祷告的时候是公元前445年，就距离圣殿建好了之后又过了60年。这是一共是多少年？一共是接近130年，128年，好吧。从回归耶路撒冷到建立圣殿大约是68年，从圣殿建造起来到尼希米受感祷告60年，接近130年的时间。在此时间里面，犹太民族一直生活在两种力量的撕扯之中，一方面是上帝的应许，对吧？上帝应许他们会回归那个地方，重建他们的社区，然后那个城市重新的兴旺，然后他们的敬拜他们的崇拜也都恢复的正常，重新的回到辉煌的那个时候。而另外一方面是极其不友好的现实，可悲的处境，接近130年的时间里面可能要生下4到5代人，而这样的时间里面他们一直的可能被周边的游牧部落欺负，被掳掠，他们活在穷困之中。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上帝是真的吗？如果你问我，我怎么回答呢？我会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哎，你们说一个牧师是这样回答的，对吧？你们觉得，哎，David 是不是不信？不是。为什么很难回答呢？因为一个人问你上帝是不是真的的时候，他所理解的上帝和你心中理解的上帝未必是一回事，对吧？虽然我们都用了这个词，上帝这个词。因为有的人觉得上帝是什么？是心想事成的上帝，对吧？你向他求求，一祷告，什么事情就成了。我告诉你，这样的上帝不是真的，好吧？但是我知道上帝是真的，我知道上帝是真的，我知道我们中间的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上帝是真的，因为我们从自己的生命经历中，我们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真实。就像诗篇84篇里面有一句话。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是诗篇84篇第6节里面的话。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是上帝让流泪谷变成泉源之地，上帝变了。但是如果你好好读这段圣经的话，这段话圣经的主语是什么？是他们，是指那些朝圣者，是指那些跟随上帝的人。换句话说，这句话的主语是人，不是上帝，是我们人的辛苦劳作，我们在信心之中的辛苦劳作，让流泪之谷变为泉源之地。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之中，不仅仅有上帝的力量，还有心甘情愿的回应，心甘情愿的付上代价，甘愿的走过这个流泪之地。当你走过的时候，这个地方变为泉源之地，但是同时上帝的恩典也借着秋雨降下来，让这个地方得到滋润。永远有两种力量，第一个，你走过流泪谷； 第二个，上帝的秋雨之福，雨不是你能掌握的，但是你的脚步是我们人能够掌握的，永远包含了这样两种力量。然后上帝的力量在历史中，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之中运作的机理也是这样，永远有上帝的呼召，上帝的保守，上帝的给你预备的机会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但是同时还要你为生活所付出的代价。你不要小看这样的力量，这样的力量在历史中其实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当一切的希望都不存在的时候，上帝竟然可以用这种力量开辟出一条不可思议的道路。这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他们相信七十年之后能够回归，他们相信上帝的圣殿会得到重建，他们相信这座城市会重新的兴旺。同样，这个信仰让这个国家在灭亡1900年之后能够重新的复国。今天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的，对吧？其实从人类历史上来说，这样的事情1900年再复国的没有，只有一件，就是以色列。然后同样的这样的信仰让一群来自于罗马帝国最偏远的巴勒斯坦省份的这样一群人，一群犹太人，都是社会的最贫穷的这样一群人，建立了教会，让这个信仰不是凭借着刀剑，而是凭借着信徒在信仰里面所付出的血的见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这是信仰，永远有什么？有上帝的引领、祝福、预备，还有人甘心情愿所做出的回应。上帝是真的，上帝超越万有，高高在上。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人会活在痛苦的盼望和煎熬之中，好吧？但是上帝不仅仅是高高在上，他还真实的介入我们的生活，邀请我们参与他的计划。所以如果没有上帝的带领，尼西米将会是一个甘愿在帝王身边一直侍奉下去的这样一个官员，他给国王侍奉酒水，对吧？他会一生舒适富贵，一生平安。但是上帝呼召他走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这改变并且更新了一切。这一切的开始是从他的兄弟，同宗的兄弟，从耶路撒冷回到尼西米的身边，告诉他发生了这130年的悲惨的这些处境，犹太人的悲惨的处境，让尼西米心怀同情，感同身受，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这是这一切的开始。所以我们接下去看接下来的圣经，今天圣经所读的最主要的一大部分，我们再翻一页，是随后的一大段祷告。第四节一说，我一听见这消息，就坐下痛苦悲伤了好几天，我在天上的上帝面前进食祷告。尼西米的祷告是我们祷告的典范，但是我们在理解他的祷告的时候，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不是简单的去拷贝他的祷告，好吧？很多人说啊，把他祷告分成多少段，我的祷告也是个样，就比较厉害。你要需要明白其中的精神，而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守则。我们来细看。第一个，尼西米为什么要进食？因为进食代表着你排除了你生命中所有的干扰，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需要之中。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古代的人吃饭是很重要的，好吧？我们今天人，哎呦，我吃多了，我们今天人经常是这个样子，对吧？古代的人往往不是。当然尼西米是个官员，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很多的普通人而言，食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天这一顿饭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我们今天的人而言，什么？我中午我选择不吃了，我减肥，对吧？很多的好处。但是古代的人而言，食物代表着生存，好吧？而进食代表着你已经在这个时候不把自己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代表着你祷告的迫切。于是我们继续看他祷告的内容。一上来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尼西米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并不是不关顾他的百姓，上帝是慈爱的。慈爱在希伯来语里面用的词是 hesed， 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种持续不变永恒的爱，一直在那个地方，好吧？这个爱包含了什么？包含了一定程度上忠诚， 你需要注意一件事情，忠诚的不是我们人忠诚，而是上帝的爱是忠诚的。忠诚到什么程度？他在那个地方，你只要朝那个地方一看，你就能够看到他，这叫忠诚，好吧？所以上帝对人类应许的那种忠实，他答应了就不会变，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你又看到一件事情，尼西米在祷告中，他本质上表达了对上帝那种本质的信任。为什么信任？因为我知道上帝是这样。我读了古代的书，我知道，我从我自己的经历中知道，我也从父辈的故事中知道他是信实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尼西米继续在做下面的祷告，从第六节开始，他说：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和以色列民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读到这里，很多的基督徒就会想说，我们的祷告就要认罪，对吧？其实并非如此，只是在有一些事情上，尤其是当你糟糕处境与你的行为有关的时候，你需要认罪。这个认罪并不是说，哎呀，上帝你厉害，反正我什么时候一定是因为我有罪，我处境不好就是我有罪，未必。认罪意味着真实的对自己现实的处境的反思，好吧？你是一个真实的反思。比方说我今天我现在的生活比较，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的生活，我的事业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你可以向上帝认罪，不是说是哎呀我一定犯了什么过犯，你可以反思什么？我们没有好好在生命中构建自己。It's possible， 对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认罪永远有着某种逻辑上的关联性。换句话说，你已经意识到你当下处境和你过往所做的事情的那种关联性。你去坦诚这件事情，当你去坦诚这件事情的时候，才为你的悔改预备了可能性。所以不是说一种形式上的认罪，而是你真正想明白了你为什么此时此刻处在这个糟糕的处境之中。尼西米的祷告其实是在说，以色列人的之所以今天的处境可怜，经过了130年仍然无法实现上帝的应许，这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以色列人的罪。他们的祖先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他们的犯罪去崇拜其他的神等等，惹怒了上帝，所以他们的国家灭亡。但是当他们国家灭亡的时候，当他们回归了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办法在新的这个情况下活出摩西所要求他们过出来的那种生活的状态。这是他此时此刻他们仍然在130年的时间里边活在困顿之中的原因，好吧？你困难不是因为上帝的惩罚，而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生命的状态来。当你没有办法活出那个生命的状态来，你的信心也就没法活出来，自然你所活出的生命那个结果的那个状态也就不好。这一卷书里面一方面，而这卷书里面后来尼西米回到了耶路撒冷之后，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带领以色列人修好了城墙，修好了城墙，建立起一个对自己这个城社区的一个保护，这是一方面。而他另外一方面，他回去之后就重塑以色列人的信仰生活。所以你如果看尼西米记的话，你们回家自己读的话，你看尼西米记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修城墙，后半部分重塑社区和信仰的生活。所以你看到他的祷告是在悔罪，但是同时也是在悔改，意味着他去计划将来该怎么做。所以有的弟兄姐妹说，哦，我向上帝认罪，问题就解决了。你向上帝认罪之后，你马上想一个问题是，我随后该怎么样？我怎么样过得更好？对吧？怎么样让这个悔改之心变为悔改的行动？认罪的祷告不仅仅是形式上的，但如果仅仅是形式上的，不做也罢，对吧？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八节，求你纪念所吩咐仆人摩西的话，说你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是上帝过去的恩典。130年前，上帝呼召了当时的领袖叫索罗巴布，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回归。 当然还有第二批后来的以斯拉等等，带领一批一批的这是犹太人回归重建圣殿。130年过去了，这130年并不完全是失败的，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已经部分的实现了上帝的应许。但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什么意思？不是尼西米在坐在那儿说，上帝啊，你既然是信实的，为什么这一切不实现？他是什么？既然你是信实的，那么我就去实现这一切。这是很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这种信心体现在他的祷告中。随后尼西米继续说，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即使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畏惧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使你的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是等候呢，还是立刻付诸实行？这从来都是在祷告生活中需要学会的事情，对吧？但是在尼西米的祷告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他决定寻找机会付诸行动。所以他祈求在王面前蒙恩，随后他的说法是在王面前亨通啊，听起来好像是我在王面前，王赏赐我多少财物，我能发财一样那种感觉，是吧？但是不是，他的亨通是我在王的面前能够顺利，能够得到王的喜悦。于是他随后就去见波斯王，但是他不是马上去见的，过一会儿会讲这件事情。他决定要去见波斯王，去祈求王派遣他去耶路撒冷。但是其中有一个重大的风险，就是他原来活在一个非常安全和舒适的环境中，此时此刻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有可能立刻将会进入到未知的生命的处境里面。在基督教的灵修里面，我们经常有一个词，这个词什么？就是更深的经历上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件事情，更深的经历上帝。更深的经历上帝意味着你带着信心进入到未知的生活之中，并相信上帝在其间会带领你。本质上是意味着你放弃了对自己生活环境的掌控，好吧？你放弃了这种掌控，你信任神的带领。对尼西米而言，他做王的九正，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职位，他需要放弃这一切，转而投到未知中去，去寻求上帝对于他的带领，寻求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这是让上帝喜欢的事情，但是也是让我们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机会。这叫更深的经历上帝。更深的经历上帝需要让一个人从自己舒服的环境中走出来，英文叫 comfort zone， 对吧？你舒服的处境中走出来，然后进入到未知之中，这代表着信心。尼西米这样的祷告扩展了这个问题的维度，好吧？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在书中提到过波斯王的九正这个职位。我们今天想的话，酒政给国王伺候酒水的，可能很得国王的信任，这是肯定的，但是未必多么的尊贵，对吧？我们通常想的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希罗多德的典籍里面记载着，其实古波斯王的宫廷里面，酒政是一个很被尊重的职位，他直接的向国王传递酒杯，极度的被信任，所以通常也不会被委派其他重要的责任。所以你看尼西米他现在面对的是什么？尼西米其实已经开始思考，我被放在王的跟前，被他这样的信任，这样一个职位，是上帝把我放在这里，他把我放在这里意味着什么？当我听到耶路撒冷那边弟兄姐妹的苦难的时候，是不是这意味着我这样一个被放在这样一个职位的人，是上帝特意预备着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通过这样的信心来实现的。这样一群遥远的弟兄的苦难就不再是别人的事情，而是什么？而是尼西米说，我有责任于此，我所拥有的信任，我所拥有的，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话说，我所拥有的资源正好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这样我们看完了刚才尼西米的整个的这篇祷告，这个祷告包含了几个部分。第一个，他需要悔改，这个悔改意味着什么？说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换句话说，悔改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向上帝的悔过的一个祷告的祷告词，而是意识到自己的行为需要做出某种调整。对尼西米而言，他意识到在将来到了耶路撒冷去，在那个地方做工作的时候，他需要对以色列民族这个城市里边的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做出什么样的影响，施加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他的悔改，悔改意味着行动上的改变，对吧？同时他也纪念过去，他明白上帝的性情是什么，上帝会怎么做。同时第三件事情，他带着信心和信念进入到未知之地，探求上帝的旨意，并且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和上帝呼召的关系。我这样说出来，大家不要以为是我告诉你一个祈祷的手册，哎呀，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其实这样的手册常常会误导一些人，对吧？让我们只是从行为上，从模式上拷贝一个这样的形式。但是祷告的本质是一种深刻的、有理性的思考，是一种回忆，是对自我状态的觉悟。当然祷告有很多种，有的弟兄姐妹是在感动中，你会发现有不可遏制的一种力量推促着你说出某些话来，好，这很好。但是祷告还有另外一种，看到尼西米的祷告，你就知道祷告有的时候是深刻的理性的思考。我是一个男生，我更倾向于这种，好吧，这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是从自己的经历中认识上帝的。尼西米这卷书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上帝在尼西米书记里边不是作为一个角色出现在尼西米记里面的。你会发现在圣经里面很多书，上帝做了什么，上帝说什么，上帝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很多的书里边这样写，但是尼西米记这卷书是非常非常的，我打带个引号啊，非常非常的世俗的。怎么世俗呢？他就是讲人的事儿，对吧？一个人做了什么，当然这些人带着对上帝的信仰，这不假，可是上帝都是间接的出现在这个书中的，而不是直接的作为书中的一个角色而存在的。他隐藏在一切技术的背后，这样一位万有的掌权者。我喜欢尼西米记就是这样一个原因。这卷书也并不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发生了什么，这卷书完全是从一个人的视角来看问题。所以里面没有说上帝直接的说上帝如何如何，但是他们向上帝祷告，他们信仰上帝，他们提及上帝，是间接的上帝一直出现在这个书的里面的。我们看不到任何直接的上帝的行动，看不到上帝明确的在书中表达他的心意，但是却看到这样一个人以及他跟随尼西米的所有的那些信徒们，他们这样一群人带着对上帝的深信去履行他们的信仰。这引出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会问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上帝是如何干预我们，如何在这个世间实现他的计划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人没有办法感知到上帝的计划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直接的感知到，对吧？人所拥有的只有什么，你的爱，你的同情，你的信念，你的盼望，你的情感，以及你的理性。我们人是那么的弱小，但是尼西米记是在告诉我们，在你一切的情感之后，在事情的表象的后面，在这一切的背后，有上帝的计划。上帝超越了这一切，但是上帝却并非对人毫无关顾，他的旨意是通过很多很多普通的人来彰显的。就像我一开始引用的诗篇84篇里面那句话，流泪谷是人走出来的，流泪谷，对吧？使人的信心让流泪之谷变为泉源之地。但是这一切的背后包含了圣灵的感动，包括信念的激励，包括了你所没有办法操控的机会的出现，对吧？不可思议的帮助，甚至你的幸运，这都不是人能够操纵的东西，太多太多的。但是我们可控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的真心的出于发自于自己信心所付出的行动，以及在苦难之中的坚持，这是我们人所拥有的。而看不见的上帝的手，既在我的选择之中工作， 也在我无法操纵的周围的环境中工作，让这一切的一切最终的成就。我们所拥有的只有信心和行动。尼西米做出了这样的祷告，他祷告之后随后发生了什么？他等候。他等候了多久呢？他祷告的日子，我们读的圣经叫基斯流月，而他机会的来临在第二章的一开头提到，我今天没有读这段圣经，但是提到的是圣经是尼散月，他用的月份是犹太人的月份的名字，基斯流月大约是十一月到十二月间，而尼散月是三到四月份，所以他等了四个月。祷告和行动从来是事情的两个面，好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等候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但是其实并非如此。当一个人要迫切的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尤其要提醒自己说要等候。你越迫切，你越要提醒自己等候，你要沉住气。这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层面是你需要等候外界环境的变化，等候机会，因为有些东西不在你的手的掌控之中。你可以设想一下，昨天国王刚刚打了败仗，外边很糟糕很糟，国王心情很不少，这个时候你去找国王说我那边我有个事儿，我请你帮忙，国王可能说 no， 对吧？所以你需要等候一个合适的机会。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自身的准备，这是我们人常常忽略的。我们常常说等候外界的环境的变化，但是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在准备我们自己。尼西米记里面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相信在这四个月里面，尼西米会一直不断的为这件事情祷告，他会思考自己的想法，甚至去会和他的朋友去谈论别人的计划，去假想如果出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他该如何去说。和君王谈事情需要找这样一个时机，需要找他心情好的时候，而当他跟君王谈的时候，又不能仅仅的提出一个要求，他还必须有一个完整的计划。我们今天没有读那段圣经，但是王马上问他说，第二章里面当他向王正式的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王马上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你需要什么？换句话说，他必须是深思熟虑的，他有一个 plan， 有一个 project， 对吧？有这样一个方案，他必须有足够的时间让自己的感动沉淀下来，变成清晰的计划。而等候的背后是对上帝的信任，心里着急的事情巴不得马上去做，但是我们需要学习不信任自己而信任上帝，并且安心的行人的本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边，人的本分是什么？我可以去筹划，去想，去计划好这一切。有的时候我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讲的话，他说生活中充满着等候的挫折感。其实等候是让人有挫折感的，但是这些挫折感的背后是上帝的心意。有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上帝是危险的，你们想没想过这个问题？上帝是危险的，因为上帝会呼召你去做你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去你想都不敢想象的地方。我们的信仰里面多大程度上把上帝当成一个溺爱我们的妈妈。我们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帮我啊，上帝就成就，我感谢你。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模式里面去相信的。但是上帝未必如此，上帝有的时候希望你离开你的舒适的地方，去未知的地方，去更深的经历它。它是一切变化最后的推动力，它不断的更新，并且呼召我们随时的跟随它，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也实现它的旨意。问题在于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为此祷告吗？我们会在其中信任他吗？同时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问一个问题，说我们愿意在祷告中去预备自己，去等候最好的机会吗？祷告与等候是人的行动，而在一切一切之上，永在的上帝用我们人的情感来激励我们，用我们的人的理智来帮助我们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顺服这一切？让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 你超越万有。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你与我们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你高高在上。但是你在高处并不意味着你不关顾我们，你不仅超乎万有，你也贯乎万有之中。你在我们的生命的经历中不断地提醒我们，在我们生命看到的自然界以及我们生命环境的变化之中，也不断地提醒我们该如何去做。你是智慧的源泉，主，你又是我们情感的源泉。我们的情感经常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但是你让我们的情感可以沉淀下来，真正的看到你是万有背后的推动之力。就是唯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作王，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立宝座，告诉我们该如何去做。主也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安静，能够倾听，能够反思，并且明白。更重要的是，主赐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迈出那一步去，去做你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主，愿你祝福 UCBC 的弟兄姐妹们，成就你在这个地方要成就的旨意，也祝福普天下那么多跟随你的这些弟兄姐妹们。主，我们都是卑微的人，主，但是你不轻看我们，你用我们做你的事情，我们感谢你，这是无比的荣耀，也愿你的喜乐常常的与我们众人同在。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